回来啊，去跑了，在西马来西亚从南到北哈、啊，跑了六个城市，去了九个教会，讲了16场道，然后我就发现，真的你会发现每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特色，你知道吗？每个教会都不同的特色。然后真的你觉得说你任何一个教会是一个给的教会，是一个慷慨教会，自然而然就很丰盛，因为神就给他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了。好，我们要学会给人。好，所有的有钱人都是很慷慨的人，你相信吗？
相信。
我有一个朋友，在台湾有一个朋友认识将近五十年，他40几年的朋友。哇，他很有钱，他是亿万富翁哎。他本来都没有信耶稣的，但他就很有钱了。但他为什么有钱？因为他很慷慨啊！每次我回台湾呢、啊，他抓到我就一定要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还把钱塞到我口袋里，我都不要都不行。就是这样一个有慷慨的人，他不只对我慷慨，他对谁都慷慨。好，然后呢，那所以说这样一个慷慨的人呢、啊，神就给他了。其实。他以前是我在部队里面当排长的时候这个兵呐、啊，他本来是没有钱的啦，他是做那个，你知道那个电表箱，做电表箱的，啊，电表箱能够赚多少钱呢？就后来成为亿万富翁，成为亿万富翁，很有钱了、哦。那为什么他很慷慨？那当然我后来大家信耶稣了嘛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然后呢，但是我从他身上看到，真的，哈、哦，任何有钱人都是很慷慨的。所以你想要有钱的话，你必须要学会什么？阿们哈利路亚，你慷慨吗？想要慷慨的举手举下手好不好？哈利路亚，那待会结束之后请我去吃大餐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学习哈。好啊，其实说到吃大餐呢、啊、我再跟各位说，其实我是蛮节制的，我在饮食上是蛮节制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真的不喜欢吃大餐。那人家要请我吃饭的话，我都说，哎呀，最好是给我一点水果，给我一点青菜就可以了，所以要想要健康是有条件的，是要节制的，是吗？如果一天到晚吃大餐的话，你怎么会不吃出病来了？是不是？好，感谢主，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法则而行，就可以得着这一切的丰盛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感谢主，圣经有旧约有新约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说，哎呀，什么讲奉献，十一奉献都是旧约的啦。其实不是，旧约的标准是刚刚及格的标准，你知道吗？神给以色列旧约，以色列人旧约啊，那是及格的标准，那是刚刚及格的标准。但是以色列人就连60分的及格标准都没有办法达到，而进入新约之后，神要给我们的要求是100分的标准，完全的心意。在马太福音5章里面讲到，旧约里面讲到不可杀人，在新约里面讲到不可什么？恨人。在旧约里面讲到说不可奸淫，在新约里面讲到什么？不可动淫念。这谁说的？好棒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旧约的标准跟新约标准是差很多的，所以哪个比较容易遵守啊？旧约还是新约啊？对，旧约里面讲十一奉献，1/10的奉献，新约里面讲到怎么样？全然的献上，全然的献上。真的，当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，我也很想到美国去赚大钱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没有人不想赚大钱嘛。听说现在中国政府现在到美国积极的去找那什么人才啊，芯片设计的人才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芯片设计还是很热门的。但是为什么我愿意去做一个穷传道人？因为我看到永恒的价值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全然的献上，全然的献上哈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守主日是60分，对不对？礼拜天来到教会守主日只是60分而已，100分什么？每天要来亲近神，阿们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旧约说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新约说什么？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要跟葡萄树要天天相连才行的。阿们，同意吗？有没有每天灵修啊？有没有每天灵修？其实我没有读过神学院，我没有读过神学院，但是神为什么可以使用我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因为我每天都灵修。很多人以为神学院毕业以后就毕业了，就不需要读圣经了。No。很多牧师不读圣经的，只是准备一篇讲道而已。但是 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必须要在圣经上好好下功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学习乃是一生之久，一生之久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天天来亲近神。十一奉献是六十分而已，勉强及格而已。如果你做到十分之一奉献的话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你只是勉强及格而已，啊，勉强及格，啊，然后完全奉献是百分之百。你愿意把自己一生都献给主吗？你愿意吗？像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把一生都献给主吗？耶稣要你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吗？好，所以说我们要想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何能够得着财富上的丰盛呢？其实马拉基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哈，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不好？来，请。
不改变的，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。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。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前的供上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那当纳十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凋落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
阿们。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，我鼓励大家哈，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、对，然后回去好好再多看一看哈。那其实神写下一些法则哈，主要是要我们的心呢。所以这边一开始讲到第六节说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？主要的原因是要我们的心转向谁呀？转向他，转向神。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之后，耶稣是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神啊？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神啊？大家不好意思讲啊，金钱就是我们的神嘛，对不对？哪一个不是拜金主义呢？哪一个不是拼了命去挣钱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，钱就是你的神，就是我的神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耶稣要上帝要我们奉献的目的是要我们说，哎，你拜托好不好？你已经信我了，是不是？你真的相信我吗？你真的是以我为你的神吗？好，那就请你转向我了。那以色列人说，你说我们怎么样才叫转向？以色列人就回问一个问题说，上帝啊，我们已经转向你了，你叫我们怎么转向啊？然后接下来神就开始责备他们说，人岂可夺取什么神之物呢？我们竟然夺取神的东西啊。所以在我们的收入的里面有一部分是神的，那叫神之物。以前我38岁之前，我也不懂啊，我真的就夺了神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你敢不敢抢神的东西呢？神说那他的，你敢不敢抢的？以前我们是不懂，我以前是糊涂啊，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就抢了神的物了。好，然后呢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以色列人真的不明白，很多基督徒也真的不明白，说神啊，你说我抢你的东西，我抢你哪里了？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。所以有两部分是属于神的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赚的10块钱里面那一块钱是神的，第一块钱是神的，剩下9%还有一部分是神的，那是神的。因为你们抢夺了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。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碰到很多不顺利？就像我38岁为什么得到人生的尽头？因为我抢夺了神的东西。所以每次我们在做奉献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宣告说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，阿们。当你宣告耶和华是你的神的时候，耶和华要不要保护你呢？要不要保护你？就可以保护你了。但是当你不做的时候，你也在宣告一件事情，你也在宣告一件事情，说 耶和华不是我的神，耶和华不是我的神。好了，那既然耶和华不是你的神的话，那耶和华能不能保护你？不能，所以不能保护你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，其实神要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抢夺他的东西。其实目的是要我们回转归向他。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什么心就在哪里。其实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？万有都是他的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我们奉献？很简单，因为神要我们的心。阿们。告诉旁边说，神要你的心。所以我们对他有没有一份心呢？我们还是嘴巴说说而已啊，说我相信耶稣，我相信上帝。真的真的相信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一定会做这个奉献的。好，那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，神的祝福就倾倒下来咯。哇，第十节，第十一节说什么？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我38岁以前我不懂得十一奉献，后来我回到教会之后，我真的认识耶稣之后，我开始做十一奉献之后，神就帮助我全部反败为胜，全部反败为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恩典是全备的，他要让你全部反败为胜。而且这边讲到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为你斥责蝗虫。原文是什么？原文是什么？蝗虫的原文是什么？这边讲到吞食者。真的有一种魔鬼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真的有一种魔鬼，他就是吞食者，他来吞吃你的健康，他还吞吃你的财物，他还吞吃你的事业，他吞吃你的一切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有按照这个神的原则去遵守的话，神要为我们斥责那个吞食者，要离开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阿们。不容他毁坏我们的土产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做的都白做？白做，为什么白做？因为吞食者来了，把我们辛辛苦苦做的给吞吃掉了。我见过很多基督徒啊，真的就像我一样，38岁，我归零了。我38岁走到人生尽头，我一切都没有了，房子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真的归零了。38岁归零，你知道那味道真的不好受啊。所以我就把头发剃光，我准备开车开到河里死了算了，不要活了，因为活不下去了，已经归零了。18岁到38岁，20年，那这么美好的时光，所努力的一切都没有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帮我们斥责那个吞食者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的神的祝福就倾倒下来了。而且这个祝福啊，包含了开源，包含了节流。你看这边蓝色的部分是讲到说，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最近有个姐妹啊，礼拜六啊，就是昨天嘛啊，她就跟我分享在国内的一个姐妹，她说她原来啊打2份工，她的工资才2000多，每个月2000多人民币，2600，在北京那种地方2600很难生活的，对不对？打2份工，但是后来认识了十一奉献重要性之后，她就开始记账，记账。每一笔账他就记得很清楚，然后绝对不敢少于十分之一奉献。哇，就开始2000多一下变成4000多，4000多一下跳到8000多，你看就这样加倍的成长。我的一个外甥女也是这样的，我的一个不是外甥女，是侄女，我弟的女儿是一样。她别的不是太优秀，但是她十一奉献非常优秀。他从美国读了硕士回去之后啊，哇，在公司里面蹦蹦蹦蹦蹦蹦就一直往上跳。原来在他上面的人都跑到他下面去了，他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我那么年轻就做主管了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神把天上的窗户给他打开了。阿们。而且还有节流，一起来说节流。我刚才讲到吞食的会来吞吃我们的，有一个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弟兄叫约翰弟兄，他以前在别的教会，那个教会都不教导十一奉献的，所以他也不懂得什么叫十一奉献，他也不做十一奉献，他跟我一样以前都不懂嘛。然后呢，他其实那时候赚的还不少，但是呢很奇怪，都没有积蓄，常常还觉得很拮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常常生病，常常生病，生病要看医生啊，然后医生要不要花钱啊？要，那钱都没有掉了。后来他的工作发生了一次工伤， 工伤，什么叫工伤知道吗？工作的伤害，然后他就不能做了，然后呢，然后接下来他就搬了家了，搬到我们教会附近，就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就听了我们的教导，就明白过来了，就开始做十一奉献了。但他后来换了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的待遇就远不如从前的，大概就一半而已。哎，没有想到薪水少了一半，但是竟然一年之后他有结余了，有存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生病了，他不生病了，所以他钱可以存下来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真的神为我们开源，也为我们节流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，我看过很多人，他的口袋好像有个洞一样，一直在钱放上去就咚就漏掉了，老是给你破财的机会，破财很多机会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哇，他以前没有做十一奉献之前呢，他的儿子就是他破财的根源呐，把他败光光啊，是不是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可以让你破财，你一个不争气的儿子会让你破财的。还有什么？倒霉啊，老是撞车，老是接到罚单。你有没有接到政府的罚单啊？乱停车，要超速，又什么，又接到罚单，这都是破财的机会啊。所以要小心，有一个吞食者在我们旁边，随时随地想要来吞吃我们的钱财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十一奉献？如果我们做了奉献的话，你就安了啦。阿们啊。神比什么都伟大，是不是？而且我们不但开源节流，而且神给我们是包含来世跟今生的循环的良性循环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？来，请。
自己积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来偷。只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。
阿妹，这是讲到天上。我相信有一件事情，我相信我到天堂去了，我的房子会很大，我可以住豪宅。想要住豪宅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很想住豪宅的，但是我希望我永远住在豪宅里面。阿妹，不是就住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阿妹，是不是？你想住豪宅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很想住豪宅。我以前去美国读书的时候看到，哇，美国的 house 很漂亮。所以后来我在那边买房子的时候，我也是去买一个 house， 不过蛮远的，在 Kellyville。 然后后来实在太远了，受不了了，把它卖掉了，换一个 apartment 住。但是我真的很想要住豪宅，所以我在 Kellyville 那房子有五个房间，也很漂亮，但是实在太远了那时候啊。所以我的心是很想住豪宅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想住豪宅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想住豪宅的。而对我太太来说，哎呀，房子太大，要打扫起来很累，还是住两个卧房的啊，这个小公寓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将来孩子搬出去之后，我跟我太太就可以买一个小小的公寓，对不对？换一个小小的公寓，然后住在里面就好了，很轻松啊，没有压力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真的按照我的心，我是想住漂亮的房子。我不知道你想不想住，我很想住，但是你问题是你要住几年？我想住永恒的，是不是？阿们。而且路加福音那边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，没有在今生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”真的，好。最近我们有个弟兄啊，就是上个礼拜天呢，他在小组里面就跟我分享，他说：“啊，牧师，我给你做个见证。”他是做那个点心工厂的，开一个点心工厂，然后他就开始做奉献也服侍啊，然后呢，哇，开始这个照着神的心意去执行大使命啊，做十一奉献啊，什么做奉献以后，哇，他的工厂的生意就业绩开始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就上礼拜说，哎，牧师啊，又一个好消息。我说什么好消息？他布里这边有一个客户。然后来就刚好告诉我，这个客户已经是他两年的客户了。他说那个客户跟他讲说，他准备在布里斯本要开一个全澳洲最大的养茶的广式饮茶的那个店，他最大的，而且还准备要接很多很多生意，要跟他那个订那个饮茶的这个点心啊，是过去的50倍。 吓死他。他说没有关系，我知道你现在没有这个力量做五十倍的这种量，他说我会帮助你，我会来陪你去台湾去香港去买机器，用机器来做。好，哇，五十倍，光是这个客户一个月业绩是100万澳币，你想想看。所以当我们开始真正执行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祝福就追着你跑了，追着你跑，阿们，是不是？你要去追祝福很难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追祝福很难啊，让祝福来追着你不是比较容易吗？阿们，是不是？你追祝福你追得到吗？很难的 啊，你就算研究股票研究的 天昏地暗的也是一样 啊，说垮就垮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很难讲的。好，好，所以最重要是当你做十分之一的奉献，然后又做一般的奉献，其他奉献的话，就进入得胜丰盛生命了。就是十二节里面讲到，我们就喜乐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为什么可以健康？因为我喜乐了，是不是？啊，真的，人家问我说你为什么健康？其实我有啊，那他们说啊，你的遗传基因好。我说遗传基因好是没错了，不过我的弟弟都没有我健康啊，对不对？他们看起来都比我年纪看起来都比我老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可见的我还是比他们要优秀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乐啊，没我喜乐，是不是？你喜乐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喜乐吗？你可以天天喜乐吗？啊，其实喜乐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喜乐占了你健康的一半以上的因素，你相信吗？当然我也很看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我也很看重生活作息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我都很看重的。因为我是军人出身的，我上校退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都比较养成一个比较好的生活规律。然后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所有的因素加起来超过一半以上是喜乐的心，你相信吗？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？对，所以我们需要喜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靠自己没有办法喜乐啊，你怎么靠自己会喜乐？很多人给你烦恼啊，会不会？有没有人给你烦恼？你的爱人可能就给你烦恼最多了，是不是？你的老婆你的老公给你烦恼最多的就是他，是不是？还有谁？小孩，还有谁？父母，还有谁？兄弟姐妹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很多人啊，你的老板的同事你的上司啊，都会给你烦恼了，是不是？给你难受的。但是你要不要喜乐？要，我们靠主常喜乐，阿们。好，感谢主。神为什么要我们富足？你们想到神为什么要我们富足？来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来，请。
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预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金财救济穷人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着我们感谢归于神。
其实很简单，神让你富足的原因不是让你去吃喝玩乐的，阿们。神其实给我们再多，你说啊，牧师，我不需要太多钱，我只要睡一张床，我只要吃一碗饭就够了，对不对？是，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真的一个人的开销没有多少的，你同意吗？你如果说你天天要吃龙虾的话，那是没办法了。但是对我来说，一点青菜一点水果我就非常满足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花不了多少钱。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你成为富足？很简单，是要让你有更多的能力去帮助别人，阿们，是不是？你钱越多你可以帮助别人越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希望你透过奉献改造你的生命，并且能够来祝福你，让你更有钱，让你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，是吗？阿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教会以前建堂的时候，真的我就看到好多弟兄姐妹都是不可思议的奉献。有一个姐妹住在政府的公房，每次 奉献任献的时候就10000块澳币，哇，我说你那10000块澳币从哪给出来了？下次任献又是10000块澳币，又给10000块，哇，再来任献又是10000块澳币，我心想说奇怪了，他怎么哪里来的钱啊？住政府公房的一个姐妹，没有钱的啦。我看他买东西都买那个，你知道他买那个快乐不太新鲜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买不太新鲜的？便宜嘛，真的好节省哦，10000澳币给出来哦。结果他在深圳的房子，砰砰砰砰砰，一直往上涨。你知道深圳房子涨多少倍？你知道吗？吓死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给他100倍祝福啊？我告诉各位，真的有，真的。他的儿子也是一样，好会奉献，好会蒙福哦。年轻的儿子好几栋房子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。所以神要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钱，能够去祝福别人，阿们，是不是？这个姐妹到现在为止还是很节俭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的正常的一个心态嘛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为什么要钱？不是让你去大吃大喝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建议大家啊，在地上少住一点豪宅啦，少开一点豪车啦，对不对？到天上才有永恒的啦，阿们。同意吗？同意哈。好，感谢主。除非你的豪宅可以给主使用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的豪宅只是给自己用的话，那我就建议赶快卖掉算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比如说给谁使用啦？啊，外面讲员来的没地方住，可以请他来接待他一下啦，是不是？哈，感谢主，是不是？好，第三个部分，经常问到，哎，我还没有时间啦，还可以有几分钟？15分钟。15分钟，啊，10分钟，啊，10分钟，好，10分钟，好，我不要讲太，我因为有时候讲兴奋的时候我就忘了时间了哈，啊，然后呢，经常问到问题，11包含什么？11包含你全部收入的1/10，你不要斤斤，不要跟神斤斤计较啊，我告诉神啊，会给你各种的，比如说银行的利息要不要做1/10啊？你投资赚的钱要不要1/10啊？要不要？都要1/10，全部总收入的1/10。但是啊，小心哦，不要因为说你做了1/10，对不对？你就不再孝敬父母了，你就不再怜悯贫穷了，不可以啊。那是十一之外的，那就奉献了。所以英文呢比较容易明白，英文是十一叫 tithe， 对不对？奉献叫 offering， 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区分。一般讲奉献是英文就是 offering。好，所以十一是给神的 ，offering 是给其他的，啊，像我爸爸妈妈啊，然后我的岳母在台湾，我跟我太太，我们都是每个月定期转账给我爸，我爸已经过世了，然后我妈妈啊，然后给我岳母定期自动转账，啊，孝敬父母在世得什么？再次什么？再次蒙福，并且要怎么样？长寿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你喜欢长寿吗？喜欢长寿的挥挥手，好不好？喜欢长寿的挥挥手，阿门。啊，有些人不行，有些人没有举手，大家想说早点背题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当然了，我最近讲了一系列的末日信息，你们有空上网看一看呢、啊。啊，末日信息啊，我们当然期待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，能够灾前背题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问题是，如果背题之前你就先到天堂去，有点好像太早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什么？你活在世上还有一个使命，叫什么使命呢、啊？大使命，一起来说大使命。对，我们活在世上还有一个大使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活出大使命来。好，有人问我说，牧师，十一是睡前的还是睡后的？你认为呢？是睡前还是睡后呢？请问一下，神的国比较大还是澳洲国比较大？神的国比较大还是澳洲的国比较大？当然是神的国嘛。所以你不能说澳洲政府优先收抽税，抽完税以后再来算1/10。有些弟兄姐妹哦，真的好会经济哦，他是把所有开销除掉之后剩下的1/10。啊，我是给父母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政府抽税的啊，啊，我是生活需要开销的啊。这些全部除掉之后剩下的1/10，这样对不对啊？ 不对哦，不对哦，哦。第三个，你说牧师，为什么你老讲十分之一，你老是讲奉献的事情呢、啊？其实我一年讲一两次而已，他说我老是讲，听到一两次都很痛苦啊，很不高兴啊。啊，为什么别的教会都不讲啊？为什么别的教会都不讲？真的，我以前去过很多教会，我38岁以前去过很多教会，从来都不讲十一奉献，从来都不讲奉献的事情呢、啊。为什么？你讲奉献，一般人高兴不高兴啊？不高兴啊，对。哎呀，一讲完奉献之后，底下人就说了，牧师又想加薪了啦，懂吗？啊，还有一次我讲完奉献之后，有一个男的指着我鼻子骂，你简直在敛财嘛。我说敛什么财啊，我说钱有没有落到我的口袋里面。所以讲奉献很容易得罪人的，真的啊。建堂，我们那时候买教堂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走掉了，是不是？谈钱伤感情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其他教会的牧师都不讲？因为他们是宗派的，宗派就是薪水是牧师给的，是上面给的，宗派给的，对不对？宗派给副牧师薪水的，牧师根本不用担心有没有人啊，他教会没有人也没有关系，上帝弟兄姐妹也没有得到神的祝福也没有关系啊，啊，反正他拿到薪水就好了，是不是？这种牧师将来见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要怎么样？好好的惩治他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我们不需要，我若想赚钱的话，我不会做牧师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有的是本事可以赚钱。但是今天我们既然要做牧师，要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既然奉献对大家这么有帮助，为什么不讲？啊，真的，你想要蒙福的话，你必须要懂得奉献道理。如果你不想蒙福，那就算了，那左耳进右耳出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想要蒙福的话，你一定要听得进去了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牧师，我现在已经是贷款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已经是把我压得很惨了，你还要我做十一啊？是，你越困难的时候你越要做，因为你越不困，你越困难的时候你越不做的话，你将来就越困难，就继续困难下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要解决困难啊，财务上困难，一定要开始做，从十一奉献开始做起。奉献上的心态哦，真的不是说，牧师你讲那么多，那你就是功利主义哦。哇，我们奉献神就祝福我们，那是很功利哦，对不对？是很功利哦。不是，我们真的奉献心态是转向神，阿们。就像我把电子工程博士最热门专业放下来，我去做个什么穷传道人，那是因为我爱神。我的心转向神，阿们，是不是？但是神也是很公平的嘛，是不是？当你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就乐意来祝福你，阿们。所以我各方面都得神的祝福啊。我爸爸那时候84岁得癌，得肺腺癌，医生说他只能活3到6个月，就他就我祷告以后完全好了，完全好了，完全好了，他活到94岁。就是他也不应该到94岁，也不应该死了。就是听人家乱讲话，说什么要吃一点中药补一补，就吃了一副中药就差点死掉了。他本来还可以活到100岁，84岁得了肺腺癌，他活了整整10年，肺腺癌完全好了。我弟弟换肝，换肝是很危险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一祷告完全好了，真的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满满的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转向神，神就转向我们。好，十一跟奉献什么不同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十一就是你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，啊，不，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，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，那叫做十一，叫英文叫 tithe。 好，然后其他的叫奉献，叫 offering， 就是你剩下的十分之九，啊，你可以做宣教奉献，你可以做建堂奉献，你可以做怜悯的这些贫穷的一个奉献，实惠的奉献，是不是？这都是十分之一之外的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啊，我建堂奉献，我建堂，现在教会一直推建堂奉献，那我就把十一拿来做建堂，可以不可以？十一可以不可以先做建堂？你十一没有做到之前呢，你十分之一还没有做到，你就不要做建堂，你就不要做宣教。因为就像说你跟澳洲政府说，澳洲政府啊，我想把那个缴那个政府的税先扣下来，我去帮助贫穷人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不可以？你可以不可以把应该缴给政府的税扣下来，然后去帮助 去怜悯那些贫穷的人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政府照样逮你啊，政府照样逮你啊，因为那是属于政府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十一是属于神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扣留的。好，那十一是要给谁啦？这边讲到说，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什么仓库，使什么我家有粮。谁的家啊？神的家是谁啊？是哪里啊？教会吗？所以十分之一不要乱丢啊，十分之一不要乱给，十分之一就给教会，阿们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还有第八点，当献的奉献，当献的是包含施舍贫穷的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这个这边讲到是这个，所以这边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说，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所以我们基本上要晓得，十一是给教会的，然后其他的你是可以做施舍的，可以做怜悯贫穷的，那个你也不要敲锣打鼓让人家知道，是不是？好，暗中做就好了，暗中做，神在暗中报答你。好，还有一个叫出手的土产，一起来说出手的土产。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你领到薪水的第一份，你找到工作啊，很多人找我祷告，祷告啊，牧师啊，我要找工作，找工作，找工作。好 ，OK， 找到了，找到之后就拜拜了。其实不应该拜拜，而且还应该怎么样？把第一份的薪水全然的奉献，不是十分之一，是第一笔薪水全部奉献，那叫做出手的土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若做到这些话，一定会领受丰盛的生命，但是有一个例外。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，来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是谁呀？
保罗。
那你说保罗不是很懂这个奉献的吗？那他为什么这么惨呢？哈哈，这叫十字架了啊！所以今天我们真正你要去侍奉神的时候，你走的路是一个十字架道路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外面很多的逼迫。然后呢，真的他常常被鞭打，甚至差点都死了，然后关在牢里面，很多的苦，但是这些事情可以给保罗带来永恒的奖赏，阿们，是不是？今天我们服事主是有一点挑战的，我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会有一些挑战的，但是我们这些挑战呢，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因为侍奉神，受到魔鬼的一些攻击，但是没有关系。我们在天上得永恒的奖赏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里面说，似乎贫穷却是怎么样，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，阿们。是，你要说我是穷传道人，我说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一点都不穷啊，阿们。我叫很多人富足，是不是？将来我在永恒里面我就很富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哈，谢谢提醒哈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来做个祷告好吗？好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再次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是吧？就求你亲自来施恩，帮助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有一个顺服的灵，有一个信心，能够来领受这样一个财务上的一个丰盛的祝福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，并且不加上忧虑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不但得到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仰望你，赞美你。